我以前怎么想也想不懂，树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呢？水可以清凉，我懂；日可以温暖，这个我懂；光明我也懂，七宝我也懂。树怎么会变智慧呢？我很简单，树就是在这个七这个宝地上它长出来的生命，长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繁衍更多的宝，在这个树的果子上、树的叶子上，它不断的成长，所以这个宝会生命的宝会不断的一个发展。哎，你可以看了，其实你观的那个宝树就是这个样子。那离垢了，戒除一些恶习也是离垢了，那上来是发光地。发光地我们知道的，欢喜地修的是布施嘛，对不对？那离垢地修的呢是持戒嘛，那发光地修的是那就是忍辱嘛，你愿意忍辱，你就可以真正生命就可以发光，你不要太急转弯嘛，是不是？什么事情不要那么急嘛，你必须要有点耐力才可以，没有耐力的人不行，知道吗？我是不是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啊？我们心理学里头曾经有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啊，这个研究是一个心理学家叫 Water 这个人所做的。当时做的这个研究呢，就是啊，对这个国民，对这个小孩子，四岁的小孩子哈，幼稚园呢，其实这四岁的幼稚园都是，就是大学里头教职员的子女啊，刚好满四岁的小孩子。找来给他们这个对这个幼稚园开始啊，给他们做实验，叫大哥哥大姐姐，说他研究生去带，把他带熟了以后，这个大哥哥就讲了，都带熟了，很熟悉的小朋友，我们现在通通做好，我要分糖果给你们，每一个人都分了两个糖果，在他的前面排排坐吃果果，然后。通常分好了以后，现在大哥哥或大姐姐有事情要出去，你们要等到我回来了以后才可以吃。如果你能等到我回来再吃的话，你可以吃你桌子上的那两个糖果。如果你等到了，你实在等不及，那么你只可以吃一个，我回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你还是不能吃，你只能吃一个，那个要还给我，就是只能吃到一个。那么我出去的这个时间我有事情要出去一下，这个时间你们不可以讲话，不可以做别的事情，就是不可以讲话，不可以站起来，不可以走路，就坐在那，也不可以讲话，不可以站起来，不可以到处乱跑，不可以讲话，就坐在那里乖乖在那里等。可是小孩子，你想想看，那个四岁的小孩子等十分钟等于我们等一个礼拜，你知道吗？他在等啊，他才出去的，那小孩子马上呢，有的小孩子马上就拿一个来吃了。可是他是全场都录影的、哦、他一直录，全部都录，每一个小孩子的行为都录，他要追踪的。那小孩子，有的小孩子就坐在那个地方等到那个大哥哥回来以后才吃，等很痛苦啊，要耐性啊，要忍耐啊，所以一会儿摸摸玩玩自己的手指，一会儿抓抓自己的脸，一会儿有的人甚至于没有办法来玩扣子啊，没有东西可以玩了，把鞋子脱下来玩都有，就是要等最后大哥哥回来，他要吃两个。啊，有的是老师一出去，那个大哥哥一出去他就吃掉了，一个就吃掉了。那么这样全场录影，就给他们做追踪，一直追踪到他高中毕业考学历学科能力测验，相当于我们的 S 就是美国的 SAT， 他考试考下来了以后，那个马上就把他吃掉一个。宁可不吃两个，马上就吃掉一个的那些小孩子，跟那个他坚持到最后吃到两个人的小孩子之间，他们整个的总分可以差到200分。还有是在他们学校里的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能够等的那些小孩子， 他们在学校里头的耐性比较好，他们的人格发展比较健全，他们的人际关系也比较好，他们的普遍他们的成绩也比那个马上就出道的要好啊。那一些马上就出掉了，他缺乏耐性，容易跟别人冲突，而且整个人格发展都比较差。所以你不要小看说我们光是学一个哈、啊、忍辱哈、啊、忍都很难，何况忍辱呢？所以只有忍这件事情，我们都现代人都不太重视忍这件事情。其实忍这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心理学做的一些研究，就是有时候会让我们再回来重新去检讨说，我们以前老祖宗所留的，或者是在这个教团中所留的重要的戒律是什么东西。我们觉得我们认为它不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忍？很多人是这样问你啊。可是你把这个东西拿给他看以后，他会哑口无言。他说诶，真的有这样吗？你去看哪一件事情不需要忍呢？是如此啊。所以肯忍这件事情，那会使一个人产生他的前途就会比较光明啊，他的学习啊各方面都会表现得比较好，他也懂得比较，他也这种人也比较能够勤奋，会成就各方面都会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宝地，这就是地面上的东西，你的心地也是要这些东西才可以的。好，第四个呢就是精进。精进呢就是宴会地了，它力图振作的意思啊，是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力图振作的问题嘛。今天呢我们这社会哈、啊、好像有一个普遍的一种倾向哈、啊、是我们的思考有点消极。台湾这个地方我认为思考有点消极。什么消极呢？是已经慢慢产生一种习惯，就是把有什么事情就是不去考虑怎么彻底去解决，而只是考虑我把错误推给别人。这种现象在家庭里头、夫妻之间、企业界里头的人事人的这种互相的这种较劲，都发生这种现象。就是我把责任推给别人就是了，我觉得这不是我。那这种东西就是本身就不够精进，那东西永远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在心理学里头的研究是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长期的养成一个习惯，一有责任就推给别人，有错误都是别人造成的，把它往别人丢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产生叫性格异常的现象，他性格慢慢就会性格异常。如果这个人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东西都把他想到都是我的责任，我很惨，这都是我的错，什么东西都把他揽到自己来，这样子就会这个人就会产生精神官能症，因为他压力太大了，就会产生犯焦虑症，也跟着就会来，就是这种问题。那我们确实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不够精进。所谓的精进意思是光明遍照，我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才可以，但不是我们经常推。你可以看得到，你看企业乱到那个废弃物，我今天看了一个消息，我看了，但是不是只有今天一次，他已经很久就听说是这样的，是把有毒的废弃物挖一个洞，然后直接把它用高压把它打到地底下去。我看到这一次好像南部最近又发现很大这样子的一种废弃物，那个东西是做这种事情，说我只要把它丢掉就好了，但是这种想法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想法，因为这种事情是绝子绝孙的事情了，是断送了我们以后我们的后代他们要生活的一些基本的条件。何况这是一个大地，这个大地怎么可以将来污染呢？你赚了多少钱值得去把这些东西弄成这个样子吗？这些是一种消极的想法，认为我把它丢了就好了。人不，生活不是这样，应该是有比较啊更积极一点的一种态度去看。人必须勇于面对困难，应该去处理一些问题就要处理问题，人应该力图在困境之中能够振作，这些事情都是属于我们讲说这是一种宴会地啦。你只有这样子的话啊，这个生命的火焰才会烧掉很多的烦恼，我们才使我们的痛苦、啊、会越来越少。那么 第五呢是难胜地呀、啊，难胜地就是修禅定啊。修禅定呢，就是我们懂得调适自己的心，维持心的平衡，就是禅定。禅宗讲内禅啊，外禅内定啊。那么外禅是心不会被境界所牵，那就是外禅；内定是心不会乱，叫做内定。所以禅定的意思呢，是我不会被外界的东西这样把我牵着鼻子走，我内心里头不会产生自己自寻烦恼，产生内心的复杂的不平衡。我们这都是属于禅定，这是难胜地。内心里头能够维持平衡、清醒思考的这样的人，真是难胜地。他是也是他生命的大地啊。第六个就是现前地，因为你只有智慧才是有可能使生命展现你的生命，才会去珍爱你的生命，去领受自己的人生，这是现前地啊。那么第七地是远行地啊，远行地修的呢，远行地就是修的是方便嘛，是不是？越多的方便就越多的创造嘛，所以远行地呢表现的就是我们啊真正有经过这六地的菩萨的一种行持以后，我们的心就越来越自由了，能高远啊。这个人呢、啊，中国人讲说，儒家讲说，这个穷啊，高远而自薄厚啊，就是你能够高远薄厚啊，那这样的人是很有眼光，心胸很宽阔的，这样子的时候才是叫做远行地。有真正远行地是指内心里头越来越宽阔，自己越有越好的自在感。你看看哈，那种自在感只有像什么？像你能看到像弥勒菩萨这样，你才能感受啊！你拜了弥勒菩萨，你就要有这种感受才对的。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布袋和尚哈，你看。一波千家饭，他只有一波，但是呢他却想到千家饭，我到哪里去都可以要一个吃一波千家饭，无声万里游，我虽然这一个人我就可以游万里，化度十方游万里，青木睹人少啊，我这个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什么这个结党都没有，看的，但是我看到了啊，人却没有彼此人的复杂之间的一种冲突跟纠纷。问路白云头，就是我到白云头的地方去问路，那种胸襟，当然现代人要有这样子的胸襟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们总是学一点嘛，是不是？学一点，远行地表示这个人，他已经透过一个真正自我实现，他已经到了他的自尊很健康以后，他才能产生这样子的一种远行。然后第八地叫不动地啊，什么是不动地呢？因为他是修愿波罗蜜，愿波罗蜜就是你的愿是在极乐世界，你就好好的修这个愿吧。你的愿不只是在极乐世界，是你在我们同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就应该是极乐的，你应该跟你周边的人共同享受这生活的一些喜乐才可以的。那个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愿，有这个愿我们才如如不动，内心里头才有那一份欢喜。记得那个如如不动的意思并不是不动，而是我们不会被一些这种周边的这些种种的引诱扭曲了我们行为的那一条正道，那我们说那是不动地。所以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呢、啊，胡这一位苏东坡居士他这么讲啊，但是他讲了他没有做得到嘛，对不对？他写的这首诗哈、啊，苏东坡写这首诗本来是要给佛印哈、啊，来在佛印的面前表现自己啊。这个禅悟的功夫很好啊，但没有想到自己禅悟的功夫只是一个知性的东西，不是一个真正行动的东西。因为佛印跟苏东坡他们是多年的知交，而且呢在佛印还没有真正、啊、 出家之前他们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佛印那个名号哈、啊，是皇帝给他取的，是因为有一次皇帝皇宫里头举行法会啊，那苏东坡呢就跟这个佛印当时还没有出家，很好啊，所以你要不要去啊？如果你要去的话，因为他是要斋僧嘛，你就剃光的穿上这个袈裟，我带你进去就是了，你就可以参加看看皇帝啊。他想想也很好，就去了。结果进去了以后跟皇帝一谈，皇帝问你的名字，你的上下是什么，你的法号是什么，他跟他讲说无，哎呀无真妙啊，他说还没有啊，可是皇帝就把他当作是他真的已经悟道的高僧了、啊、哎无真妙啊，本来就无啊。好，那这样也我再给你取一个法号了、啊、就叫他佛印好了、啊、就这样子变他的法号变佛印，所以才这样才真正出家的、啊、出了家以后他的修行功夫就比苏东坡要好的多了，所以两个人常常会论禅呢、啊。所以这一次呢是他悟到了，突然间悟到内心里的安定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才写这一首诗啊。哎，他写的这首诗呢，那就是这个啊，写到这两句啊，啊，这个他要告诉他的是，我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呐、啊。可是佛印呢，看到他这样写的这种口气呢，就在上面给他批了两个字，放屁两个字啊。结果这个书童拿回寄给苏东坡看的，苏东坡看了就非常不服输啊，我写这么好的书，你为什么说我放屁呢？啊，我这首诗是几首，他写的这首是几首天中天，意思就是我生活于天地之间，几首就是我恭恭敬敬的几首天中天，那是最正宗的啦，对不对？天地之间呢、啊，啊，宽大的心呢、啊，啊，几首天中天呢、啊，豪光照大千呢、啊，那像阿弥陀佛的豪光一样哈、啊，这个豪光照了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照得清清楚楚啊，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都是啦。所以几所天中天呢、啊，豪光照大千呢、啊，这样子的这种大愿力大心，所以八风吹不动，不管什么风，讥讽的也好，逢迎的也好，骂的也好，委屈的也好，反正怎么样来都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还是那个地方，你看这是真的禅定了、啊。所以人家写这诗写得好，讲也讲得对，就这样。只不过是考试的时候不及格，他给他批了一个放屁两个字回给他，他没有想到他早就知道苏东坡可能会来啊，他骂了他就会来啊，所以苏东坡就真的过江来到了金山寺找佛印，他呢就已经在码头等他了。哎，不是佛印真的有了不起的神通，是他对人甚为了解，所以他看到他来了，他就在码头等他。哎，苏东坡都还没有上岸呢，苏东坡就讲话了，人家恭恭敬敬的写了一首诗来请你指教，你请你指教，你骂人屁的放屁。然后佛印才笑嘻嘻的跟他讲，这可是你自己讲的哦，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奈何我只放了个屁就把你苏大学士打过江来。所以你看佛印禅师的屁有多厉害，他只放个屁就把他打过江了，所以一屁打过江意思是指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嗯，修禅定就不会动，这个大地不会这样产生大的地震，是很重要的安居乐业的条件，你心不定就不能安 居乐业，有什么小事情内心里头就会开始在那个地方绞尽，就在那个地方愤怒，在那里不安，这些东西地就动了。所以过去啊，这个黄渤的时候，这个皇帝来看他了，我记得是黄渤吧，黄渤禅师，他没有下来迎接。当时没有下来迎接，说皇帝来，你为什么没有下来迎接？他跟他讲，法地不能动，法地动了，天下危险。意思是说，你是皇帝没有错，你既然来请法，我都坐在这个地方让你请法，当然那是高僧可以这样子啦，我们不可以这样傲慢啦。他讲这句话其实是在教皇帝你不要太傲慢的意思啦。其实这个禅师本身并没有要傲慢给他看，问题是在这里。那他第九就善慧地，你能又不定又不动，那么又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一种，你自然就会产生了善慧。善慧就是大圣菩萨真正的菩萨精神。这是菩萨精神是什么？什么叫做善慧？我以前给各位解释善这个东这一个字，如果你去签订说大家在讨论说这个就是善的，这个就是不善的，那我们只归纳出来说这一类是善的，这一类是不善的。可是你会发现善的里头有不善的，不善的里头也有善的，你相信不相信？所以善与不善真正要去给他弄清楚的是什么。所谓善法就是这样子的法，可以帮助我们心智的成长，让我们的福慧增长，让我们自己整个的一个精神不断的提升的，这叫善法。它会使我们的佛性受到压抑，而造成更多的烦恼跟冲突的，这个叫不善法。那么所谓善慧地的意思是善的智慧，这个慧不断能够增长的，到了这个菩提来，那么这个世界虽然是一个世界，它就等于三千大千世界，它就会不断的延伸，不止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大千世界里头都有小中千世界，每一个中千世界里头都有小千世界，每一个小千世界里头还有很多个它的更下面的单位，可是每一个小千世界里头又含了更多的大千世界，所以它变成叫做啊，这个重重相生，光芒相照，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华严经》里头哈，讲这个华严世界，讲整个的一个华严世界，它你到佛光山去看，那个佛光山的那个里面有一个叫的那个文物馆里头有一个地方就叫的哈。华严重重是无碍的一个世界，那就是你进去以后就是无量无边的光芒啊，一个灯点亮着另外一个灯一直亮下去，那也是一个相似级的一个华严世界，那你知道那就是三慧地，每一个地方全部通通都亮起来。那为什么会亮？因为每那是菩萨的行持，那是大圣菩萨，所以叫三慧地。所以你看讲菩萨啊，以前我们给各位讲过《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所说经》里头讲到菩萨这个部分的时候，你看他对菩萨解释怎么解释？你看，虽行一空而执众德本，虽然我明明知道最后这些东西我带不走，但是我仍然怎么样？我在众我应该有的这些德行，我仍然还是很认真的去做。所以虽行于空而执众德本是菩萨行，是不是？那么这个虽行无作，虽然我奉行的是无为法，虽行无作但现受身是菩萨行，但是我现出我这个受身，我这个受身就是我这个生命，我这个生命就要跟大家一起能够共同共荣，所以而现受身。所以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行止观啊，这个之法，虽然我修的是止观，但不毕竟入于极灭是菩萨行，我并不是毕竟最后入于极灭变成完空，那是菩萨行。那这些东西就是善慧地。 可是等到这三位地他实现生命实现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会觉得自己会先进入一个所以不分别式的平等心，这个平等心就叫做法云地。这样子的法云地是我们真正完全的把有为跟无为融汇成一起，我们再也没有自我中心，所以自我中心已经完全极灭。所以极灭的部分是指我们自我中心极灭了，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实地菩萨所建立的实地，那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慧的时候，那么这生命之树它就会不断的开展，所以无量的光明啊，那就这就是所谓观地法门里头实地的修持，观地的光明这个净土啊。那么若见四地者，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这个经文里头是这么讲。如果你观的是这个地，如果你观的是像我们这个极乐世界这种哈 K body 哈，那就不一样了啊。你观了这个地，所以若观四地者，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啊。那么所以也就是说，初见极乐世界国土，你已经粗略的已经看到了极乐世界国土，这个还是人世间里头修行的东西，可是你已经初见极乐世界国土，而这个极乐世界国土其实是很庄严的。那是这是你观的是你观了这个宝地，那这个宝地里头观了这个树，所以那么这个宝树是很庄严的，它七重行树哈，七宝华叶而生光明。那么树上面还有种种的七重的这种网啊，有五百亿，每一个网里头还有五百亿哈，这个妙华宫殿，树上还有很多宫殿，很多的这个诸天童子都在这宫殿里头。那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一棵树里头就有这么多，那无量无边的树又有多少？所以无量无边的这些整个的一个智慧跟生命的东西都在这个地上出现，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树，就是这样啊。每一个里头都有，每一棵树里头，这个树里头有都是七宝的华叶，每个华叶里头七重的网里头都有这个宫殿啊，宫殿里头诸天人都在那里，那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世界又是什么样一个世界。它里面就是佛性是重重无尽的，那是一个佛性在这棵树上演出了这么多的佛性，重重无尽的。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这是郑老师很久以前怀疑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用人世间里头所看到的花草树木要去了解极乐世界，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一个现象界以及用我们的感官所感召的东西，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跟符号没有办法去描摹那个世界，这里的逻辑并不见得等于那边的逻辑，所以那一个世界里头所讲的这东西，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直观跟直觉去领略各中的美妙。这种事情我有时候从小的时候，我在小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子的一个体验。你如果没什么事情，最好心里头没什么闲事的，你找一个地方，如果你可能的话，拿一个吊床到一个这个附近郊外的比较你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找几个人吧，不要讲话，吊床吊上去以后，你就躺在吊床上，你可以看白云，你可以看蓝天，然后你再看看树叶，你再看看这整个的这个这片绿的树，你再注意看，你就会发现每一片树叶在阳光下都是亮丽的，每一片树叶都像瑰宝，每一块木头都是美得不得了。你会发觉再来摸一摸看看自己的身体也都差不了多少，你去看，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每一个树叶都会讲话，每一个树叶里头都像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有无量无边的生命力。我这样跟你讲，你自己去试试看吧，每一个生命力都代表了无穷的希望，它令你雀跃不已，而且令你觉得很安静， 那相对的，你会感觉到自己的我会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谦虚，你会觉得自己小了，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了。我以前是怎么样也不太能够想象，说每一种树、每一个花，通通都会开花，开出来的果都会看出光明。我不太相信，但现在我相信这个事情。你未必用你的眼睛去看，但是用你的心去看。你未必用你的心去看，要你的气去看。你不见得用你的气去看去听，最后你要用你的真正的空去领略，你会发现其实无量无边的美妙就在那里。所以光是观一棵树，观七重行树，你为什么会感受这些东西？因为树它代表了一种善，一种智慧，一种生命力啊！这一个东西竟然是建立在宝地上，而这个宝地里所出来的东西是不断的延伸、不断的成长的东西。你去看看，它就是这么美妙的事情。所以观宝树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从这里我们了解了。那么，所以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到说，地祥已成次观宝树。啊，你要观宝树的话，一一观之，做七重啊行树想，一一树高八千由旬啊，其诸宝树七宝华叶无不具足，一一华叶做一宝色，每一个叶都是做一宝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啊，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玛瑙色中出砗磲光啊，那么砗磲色中出绿珍珠光，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以为掩饰，不是真的用很多的珊瑚琥珀挂在那个地方来着互相啊辉映装饰，不是，是你其实仔细去看就是这样子的。我今天早上出去，我是想着说，昨天晚上我已经傍晚了，我才上山去把它走一趟的时候，那些一种蓝吧，叫什么蓝我不知道，这种蓝是种的两边都是的，它白的里面有一点紫色绿紫色的花，白的几片三片吧，里面是一个紫的一个蕊这样子啊，它长得这么大。晚上我上去的时候，我看到它已经都是那三四个叶片是包在，还包在一起，还连在一起，可是中间已经拱开了。可是我走上去，我只在那个树下稍坐一会儿下来的时候，我看每一朵花，它原来黏住的那个花片哈、啊，交接的那个地方，它都脱开来了，它都开起来了。我就告诉自己，明天一定是一个大好阳光的天气，否则他们不会这个时候就开始准备明天去接受这些阳光了。所以我今天早上眼睛只要一醒来的时候，哇，阳光已经这么好了，所以也就促成了我更想上去看一看。昨天应该不是花落一满径，应该是花开满径才对，所以去看了。我看的不是只有花，我看的是重重无尽的一种生命力，我看的是全部的德行，是生物世界里头最美的德行。我看到了，我坐在那个地方，我几乎看到了1亿2000年前这个地球曾经被彗星撞过以后的情景。可是这个地方，这个地，这个水冷静了以后就产生这么多的生命，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陨石撞过地球，所以才称了白垩纪，那大概是听说是大概7000万年前吧，那个时候整个的恐龙才会绝灭。可是后来我们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我们是什么时候移民来这里的，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情，重重无尽的生命，重重无尽的智慧是如此的，在这个宝地上，这个地里头有光，这个地里头有水，这个地里头就这样孕育了整个的世界。 我觉得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却能够在生在这个时候去了解说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的所推出来的过去的某些事情。但不管以前是恐龙，或者在过去是什么长的什么样子，或者各种不同生物的形体，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亮丽的，每一个众生都是亮丽的。你去看吧，如果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不雀跃才奇怪。有生是有灭，但并不是那么悲情。有要生，但是也有殉落，但并不是那么悲哀，而是一种生命力，一个悲智双运的力量，一个从实地里头孕育出来的这整个的一个这个极乐。这个极乐到底在哪里找呢？这个极乐当下也是，不敢说即是，至少也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的心里头都存着，都有着，都染着这样子的亮丽的东西，那我们就应该很欢喜才对。我请问我们还愁眉苦脸干什么？请问那我们不愁眉苦脸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应该很清楚，做一个实地菩萨，去为自己也去为别人，为我们的共同生命来庆贺，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好，我们今天就可以讲到这里。你念佛的时候，你可以一关念进去，你也可以四关一次念进去，就是这样子。